那还没进组的同意不同意？我知道是谁的啊，我刚才一看都看了，点兵了，你同意吗？
同意。
OK， 他们都点头，我就继续点下去。OK， 那今天晚上我这个见证是，就是我告诉你，我来有我的原因，有我的目的，因为我是在岭南大学医学院读医的，那现在叫做中山医，那你们都知道。我读完以后，我对生死啊那个问题很有兴趣，因为很多我很好的朋友死掉了，那么年轻就死掉了。然后我读医的原因也是想要救人的命，可是没办法救人的命。我告诉你，你千万生病不要靠医生，我是医生才这么讲。今天我们医生懂多少，很多病都不懂的啊。那可是我那个时候说，哎呀，假如我读了医，我可以救人的命，那我会每一天很有满足感嘛，对不对？做了一些好事。可是结果啊，我这个人因为又很硬，你放这里好了，我讲到不喝水的，神给我能力 ，OK。那结果啊，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很硬的一个人，人家说女孩子读医已经很小，那个时候啊，你讲讲50年前了。还有做外科更小，所以我的偏偏要读医还要做外科，外科里面最难的那个时候是胸部外科跟脑科，我就选了胸部外科。你就可以看到我那个时候虽然人是小啊，这里硬起来啊比那个500磅的还要硬，可是我结果读完了以为可以救人的命。那那个时候的医学你知道比较落后，光是麻醉已经搞不清楚了，那个时候麻醉很差劲的，用冰冻麻醉，你一听你就把你杀死了啊，一个大棺材一样的双脚把整个人丢在冰里面，把你冷冻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痛脚也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然后把你放在那个手术桌上就宰呀。我是特别用这个名词。 OK， 那当然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很成功，因为那个病人什么感觉都没有啊，吭也不吭应医生嘛，所以我们做手术做得很过瘾啊，哇，每一个人哪个地方都很好，最后那个缝针也很漂亮。手术成功不等于我们成功，就常常在病人把他的体温再上升到正常那个地方卡住了，升不回来，大概冷死了嘛。 OK，所以常常那个时候都是麻醉不好，还有手术方面药物方面都不是很进步，所以常常我的病人都是从后门出去的。 OK， 从后门出去你是知道去哪里了，对不对？前门是拿着包包回家嘛，后门是去另外一个地方了。那当时我的心里说，到底我读医有什么好处？ OK， 所以我很想去外国留学。我说可能我读书读得不够，你知道现在大家都有这种想法，美国是科学最发达的地方，它最 modern 的，这个进步的最快的，所以每个年轻人都希望到美国去留学，多读一点可能可以救人的命。那我是这个原因来的，当然也有另外的原因，不要讲得我那么博爱哈，还有为了自己的前途，对不对？要什么？要名啊，还有什么要钱啊？那不用那么老实讲啦，不要讲得不好听，好像哎呀要钱那么俗气。我问你，谁来这里不是要钱？举手给我看。那当然为生活，我的意思就是说，那当时我的意愿就是说我来了一定要读得更多的书去救人的命，大前提。然后后面呢隐藏的都是我将来会活得更好，生活得更丰富，什么都有，要什么都有。结果来了美国，拿到没有？拿到了。所以今天特别对我亲爱的同胞，我要讲我过去的故事。这个故事很真，也是真的。我希望你听了以后觉得有道理，我也希望你拿到这个宝贝啊。有人讲没信的人已经有个样子在哪里，我希望你先没有一个样子。广东话有一句非常道家的，叫做死牛一边颈，听过没有？死了的牛啊就这样，你吹它吹不动的，因为它几百磅哦，死了以后更重，所以你怎么吹它都吹不动。换句话说，国语讲的比较婉转一点，就是转不过来。可是广东话厉害，死牛一边颈，死劲不能动。那我希望你们听的人，虽然可能我口才不好，可能我的国语不好，可是里面的内容我希望你听进去。 所以我邀请你们每一个人啊，尤其是还没信的，用一个客观的态度来听好不好？不要做洗牛好不好？那今天晚上这里没有洗牛，都是活的 ，OK？ 就说当你听到真理的时候，你要把抓住那个真理。听到有好的东西，你要不要？要！我告诉你，每个城市大减价都是中国人最多的去抢啊。那可是最好的东西啊，又不用花钱的，你不抢那就很笨呐、啊。同意不同意？袁姐妹，同意吗？耶、yeah, ，OK。所以呢，我要把我过去的经历告诉你。中国人说家丑不出外传，那我为什么要把我家里的事情告诉你？有原因，因为我来了以后，刚才讲的东西都拿到了。年纪轻轻来了，要读，要去 Rice 读那个科学，又在 Baylor Medical School， 那做出来做医生什么的，又做临床，又做研究。你想想是不是？好像我在 the top of the world， 好像在天之骄子，已经在哦，在顶上了。然后中国人又有一句话说：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不是跟我讲的，跟你讲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从来不会想到我会早死，对吧？年轻嘛，我还要几十年，谁告诉你你有几十年的？我今年68岁，很可能这里年轻的可能比我先死。那我不是黑心哦，这个是 reality， 事实，事实就是如此。有谁能够保得住你明天还在？有没有？有的举手给我看。你的 future 不在你的手里，你的将来不在你的手里，同意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不这样看，我说我的身体好好的哈，什么都好啊，来了美国什么都很顺哈，一直一帆风顺的，怎么会有乌车的风云呢？天上会有，可是人间那个横祸不会落在我身上。可是很奇妙啊，后来就有一段非常惊人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先不讲啊，讲故事就要让你等一等。那中间是怎么过程呢？我以前是个无神论者，你知道在大陆很多都是这样，尤其是我刚刚年轻，正要寻找人生观，正要寻找人生到底是什么意义的时候，共产党来了嘛，所以我受的都是无神论、唯物论啊，那个进化论，对吧？当然进化论是一个科学的东西，是一个 assumption， 就是说是一个假定。其实我在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对进化论就有很多问题，可是不敢问呢。在道路里面，他们赞成的东西，你去问问题呢，你就被斗。所以我从来不问，可是心里很多问题了。现在不讲那个唯物论跟无神论，我说还不错，尤其是无神论，我很赞成。你知道为什么我赞成无神论？我觉得那些信神的人，不管是佛教什么教，哪一个神啊，一定他自己很差劲，笨蛋啊！自己搞不好呢，就找个神来拜一拜啊，求神嘛，帮助嘛。所以我当时骄傲到一个地步啊！你想想，我当时骄傲的人很可怕、欸。可是今天有人介绍我，他很和蔼可亲哇！我听了以后，想想以前我是那么可怕的，因为骄傲的人不容易跟人家打招呼，对不对？人家介绍一个朋友，你人家看看他，哎，急不急的？跟他打招呼哎，你想想这种人不是很可怕，讨厌哎！我以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好像什么都很好，我读书很有恩赐嘛，所以爸爸妈妈很爱我，老师很喜欢我，所以我觉得我不一定要跟人家打交道的。你想想那个时候是多可怕的一个样子，然后呢还大声喊，信神的人都是笨蛋。可是很奇妙，就是因为我对生跟死这个问题很有兴趣。我老实跟你说，假如你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话，你去做研究，一钻进去啊，就出不来了，一定钻到神那边去，没有第二条的。因为根本科学没有办法跟你讲生命问题。那今天你觉得科学已经很厉害了啊？什么 baby 啊，在 test tube 里面，在一个试管里面做个 baby， 哇，科学那么厉害，可以做个人。我跟你讲啊，只要他用两个细胞是死的做出来，我说他棒。可是他们用的都是有生命的细胞，那个生命从哪里来？所以到今天为止，所有我们每年开全世界的科学会议，一提到 origin of life， 就是生命的来源，全场是鸦错无声的，就是说最棒那个拿诺贝尔奖金的那个都不敢讲话，为什么？ 我们实在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所以当你去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然就跑到神哪里，所以我没办法。还有我刚刚来歪读书的时候，你知道以前我在大陆那个读医的时候，突然间毛泽东不让我们学英文嘛，要学俄文，我说惨了，广东人讲国语都讲不好哈，还去讲俄文，你这俄文你读过俄文你就要转转学都转到OK， 转学都转了多十几倍的，你叫我这个广东人怎么去学俄文？还有那些俄国的教授来了的赶走那些美国的教授，哦，他们的知识差远了，什么都不懂，一天天在哪里吃我们的好东西啊，所以我对他们很没有好印象，所以我没有好好的读俄文。那来到 Rice 读书呢，他说医学院毕业，岭南大学，岭南大学是美南浸信会开的，是美国的浸信会开的，所以他就以为我的英文已经很好，所以收了我，不知道我都不会讲英文了哈。那结果呢 ？Rice 就是个非常好的学校，每一次考试都让你打开书考的。我告诉你，打开书考才难考，对吧？你什么都可以看啊，所以你考的时候一定有 creative mind， 就是有创新的人才能够拿到他们的博士学位。OK， 那结果呢？小组讨论，天天小组讨论，你说我惨吗？又不会讲英文，人家在讲，我不是不会听啊，因为我爸爸是英国文学的，所以在家里我知道，我慢慢很注意去听，我听到人家讲什么。可是轮到我讲了，讲了半天，挤一个字出来，一个字，可是这个字是有材料的呀，就是说我脑子里面有很多科学的那种哈构思。可是我不会一句一句讲出来，就用一个字来代表，其实也难为我啊，还可以有一个字拿出来。那结果呢，我的那个小组的带领的那个教授是我们的系主任，非常出名 Dr. Lee， 他的最好的朋友还是 Dr. Singh George， 是拿诺贝尔奖金的。你想想，这两个那么好的教授在我小组，每一次听到我讲一个字呢，就看着我这样讲，还回头皱一皱。那我说他们真的好像不喜欢我耶，那怎么办？有一天他们受不了，把我拉出去，你这样骂我，一骂就骂了全中国啊！他说怎么你们这中国人那么自私啊？人家都告诉你，你都就是用一个字来代表，还要人家去想半天想你啊，在猜你在想什么。哇，我那个时候才知道他这样看着我，原来不是不喜欢我，以为我自私。那我说你不要把全中国都骂掉好不好？可能只是我，可是我不是自私，我读俄文的。我说我讲俄文你又不懂，对不对？那叫我讲英文我就只有一个字，怎么办？我跟你讲，这两个是基督徒，我来了美国以后，神一直追着我不放过我，每一次碰到难处都是基督徒来解围的。我跟你讲，那么哪里有那么巧，这两个是基督徒，他们忙死了，一个是系主任了，不要忘掉我那个时候是研究院了，不是 undergrad 啊。竟然他们两个下课以后轮班，每隔一天隔一天这样来教我英文，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啊？都发生在我身上嘛，你说没有神奇，这个也算是神奇，对不对？两个美国人，哦，我有什么特别？ Rice 州的学生都是 top， 都是最好的，我跟人家没有什么分别，还不懂英文呢，他还来照顾我的英文。人家现在有这种教授吗？我问你啊，奇怪啊。可是我这个人呢，很多有问题我一定要去问，我问到明白为止，这个所以我有做研究的那种急速哈。所以我看他那么对我那么好，我真的不明白。我就有一天问他，我说我比别的同学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为什么你要帮助我学英文？因为在美国 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钱呐。那为什么他要为我花了那么多时间，上了课以后已经很累了，很晚了，还来教我英文？他们回答我的很直截了当，就是那么一句，我到今天还在学这一句。我希望已经信主的人也要去继续学。他说 Because God love you, that's why I love you， 因为神爱你所以我就爱你。哎，两个男教授哎，对着我啊，爱你呀，啊，我刚刚听的时候起鸡皮疙瘩的，我说我看看，哎，好像他们没有什么意思，我是我自己自作多情了。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神能够让这两个那么忙的教授为了我不懂英文而摆上他们的时间，这个爱哪里去找？所以我当时就说，你那个神是谁啊？ 他说是主耶稣啊。我说主耶稣，这也没有什么嘛，因为我从小就读教会学校，圣经会背，可是我不信神，所以我很希望，我以为有个什么神啊，那么大的能力叫这两个教授那么爱我还教我，可是他说主耶稣的时候我有点希望，可是开始有转机了，我不敢骂他们是大笨蛋，为什么你跟两个大笨蛋学什么？有没有道理啊？其实不敢骂他还是为了自己耶，因为你跟两个，你现在他两个是那么出名的，你现在跟他学东西，假如他是大笨蛋，那我不是更糟糕啊？所以当时我就用很尖锐很清楚的眼光去看见两个教授到底他们基督徒是怎么样，我跟你讲，他们的爱心是在感动我。我那个时候真的开始说，哎，原来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人心，改到这样子的嘛。 OK， 那后来毕业了哈，那去又去那个在医学院里面做事，那已经学到最新的科技，就是开心状了，以前没有学过。去到贝勒，你叫贝勒，我现在那个大老板是全世界 number one heart surgeon， 最好的心脏外科医生，所以我能够在他那边工作，已经觉得好像，哎呦，我已经到 top 了，我要去哪里还要去哪里？所以我一待在 Houston 就是43年，从来没有跑过别的地方，因为在最好的一个协备的那个心脏外科里面，你还去哪里找？所以我就在哪里做。可是病人死不死呢？还是死的。虽然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病人有的时候可能过敏，可能受不了，可能心脏太弱，还是会死掉。那我就开始很纳闷啊！你看来到这里是最高的学府了，对这医科来讲，病人还是要死亡。于是我就开始真的去想，以前呢从来不会想到每个人都要死的。其实这个是事实嘛，每个人将来都有一天要死亡，对不对？你不愿意听也都要听，对不起 ，OK。每个人都要走这条路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说，然后每个人都要死的话，那不是人家说人死如灯灭吗？尤其是唯物论，死了以后你的身体跟我的身体都变成碳氢氧氮。可是实际的临床经验 ，no， 实际的临床经验，在没有纯正、真正真神信仰的病人，为什么每个人都说见鬼？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哎呀，他们是病糊涂了哈，也许病到昏迷了，所以看到护士穿个白袍走过，说，哎呀，我看到一个鬼是白色的。我说不会了，哪里有鬼呢？因为我没见过嘛。所以一直都说病人在撒谎，可是当我真正的有几个晚上，因为我不能回家要看着我最严重的病人，就看到真的他们讲的东西不一样，所看的鬼都不一样，然后呢那种惧怕那个样子，你记得他不是撒谎了。还有一个病人快死的时候，有7个亲戚从7个不同的城市来看他，每个人来都说看到一个鬼，可是他们7个人看到同样的一个鬼，他们不是合起来骗人的，因为从不同的城市来到，一来就讲。我当时在场，哎，我说哪里有那么巧，7个人讲同一个鬼都是形容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就开始对一些灵界的东西，我说，哎，人死不如灯灭，人死了以后还有撒文的呀。我当时就很有兴趣，因为我对死亡很有兴趣嘛，所以你们死亡以后不是人死如灯灭，我就非常有兴趣。那这一点明天才讲 ，OK？ 明天你们一定要来。我不是在卖关子，因为什么？这个一点一点讲的嘛。因为明天我会特别讲到人是有灵魂的，你一定说你有什么东西讲啊？我先提一提啊，所以你才有兴趣明天再来。你这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神给每一个人呐、啊，听着啊，不光是信了主的，还没信主的，全世界每一个人，黑人也好，白人也好，红人也好啊，所有每一个人，神都给3个应许，这个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第一个，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叫你得安息，听到没有？哎，听清楚，我再讲一遍，因为有些人在听他。OK。第一个应许是什么？ 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叫你得安息。什么叫劳苦重担？你今天有没有劳苦？有没有重担？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你不需要告诉我了，因为太花时间，你自己知道就好。可是他说劳苦担重担的，你有难处的，只要来到我这里，就是说你信了耶稣啊，我就叫你得到安息。这个 rest 就是说你能够找到自己，你知道自己，你能够接纳自己，你能够爱自己，能够有平安跟喜乐。我跟你讲，在劳苦重担难处的后面，你能够有喜乐，你要不要这个应许？要不要？要吗？
要。
哎，点头给我看啊！你要就点头了。嗯，要不要？要。OK， 那这位先生也点头了。OK， 第二个应许，他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不单给你生命，还要活得更丰盛。那就是说不光是给你活着就算，活着就算也很辛苦啊。有些人是活着啊，活着宁愿不活的人很多啊，对不对？因为他太辛苦了。可是神是给你活得更丰盛的生命，就表示说你真的活得越来越有劲。好像我，你看五年前人家说比现在看起来还老一点啊，这种活得真的越活越有劲，对不对？越活越年轻。为什么？心里开心嘛。心里不开心是最惨的。现在医学已经证明最大的一个因素引起生病是什么？压力 stress。 你想想，早晨第一个因素把我的 stress 拿掉，所以第二个因素就来了嘛，所以越活越丰盛，对不对？那这两个我都有很多的见证跟你的事实跟你证明。可是讲到第三个是什么？原来神爱我，爱你爱到不是光是管你在世界上，哎，死了以后还要管你。原来死了以后人有两个部分的，一个是灵魂，一个身体啊。你现在不相信，你明天听了你就相信了哈。有两部分，原来最重要的还不是身体这一部分，身体这部分死了以后都给虫咬吃掉了，你看还要变成土嘛，土归于土嘛。可是那个灵魂是有地方去的，所以第三个应许神说你这个灵魂会到天堂，你信我的人就去天堂。听过福音而不信的，那你今天在听福音啊、哦？听过福音而不信的，那么有道理你都不要，那么好的你都不要，改天就会下地狱。当然你听起来很辛苦，可是这个是神的应许。那讲到第三个应许，我糟糕了，因为我这个人什么都要有证明的嘛，我没死过怎么证明啊？所以我现在提醒你，明天一定要来。我祷告，我说神啊，你一定要给点东西我讲第三个应许，要不然两句就讲完了嘛。啊，还有你怎么去告诉人是真的人死了以后去天堂了？我也没去过也没死过，结果神让我三个病人死了又回来，那是真事啊。三个病人，我做医生嘛，那世界上实在是有人死了又回来的，同意吗？听过没有？有。所以我不是在乱造出来的。第二，神竟然让我自己死过五个半钟头，那明天你才听得到。五个半钟头，奇妙。这两个人令不同人的死啊，所看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还神还另外给我一个经历，非常奇妙。一个脑已经死掉的植物人，我能够向他传福音，因为听觉是最后走的。虽然他是 in coma 已经是昏迷不醒，他会听啊。我跟他讲了三个钟头，所以不要怕，今天可能我也要讲三个钟头。那老人家要上洗手间随便去，我知道不用说对不起，因为你需要去啊。可是去了马上回来 OK。 那所以那结果呢，神给我带了一个极无人信主，你说奇妙不奇妙？那明天我就讲那个证明人是有灵魂的。原来人死不如灯灭，人死了以后还有扎回去的。所以明天我特别跟你们讲这个，今天晚上是讲第一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叫你得安息。OK， 在那个时候我刚才不是讲到我一帆风顺了，什么都顺，做的工作很好，都很开心，还有做研究做的蒸蒸日上啊，正是走到成功的路的时候。那我在中间就结了婚了啊，因为时间问题我不告诉你我是怎么认识这个人的哈。 是在香港认识的 ，anyway， 那后来结了婚，结了婚才知道他是独子哎。啊，你想想中国人啊，唯一的儿子啊，你做媳妇很辛苦哎，你一定要马上生，还得一定要生个儿子，生女儿不算的呀。啊，所以我的婆婆每礼拜都写一封信来，啊，还写了你一定要替我生个男孙，还男孙上面用红笔 underline， 用红笔画住的，就是说女的不算。那你说有谁可以担保你生男的？有些人不是生了七个女的叫七星半月，对不对？那最后才生第八个才是男的，哇，那苦死了！你养八个，你说够呛没有？所以哈、啊，可是真的，我都是那么幸运啊，一生一个都是男的了，不单是男的，还长得非常帅。哎，有人看过我儿子的照片，他们都承认他很帅哈。不是我撒谎，因为一般妈妈都是说自己的儿子最漂亮的啊，可是我这个是真的帅。那生出来又帅啊，头大大，然后白里透红的，他的皮肤 complexion 非常漂亮，还有他很聪明啊。你这个才是真的，对中国人的父母亲就是最棒，是要聪明嘛哈，读书要 straight A 的嘛，这个是中国典型的一个 old conservative Chinese parents 啊，一定要学生都要读书读最好的，要进 Ivy League 的，对不对？那当然，我看到我这个孩子啊，八个月大的时候，八个月大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八个月的时候做什么？啊，还不是那带着尿布爬来爬去，还不会站起来呢。他也是爬来爬去，你不会站起来。可是有一天，你这读书人都很焦急的，一早就教他不应该学的东西，还没有到时候。那每一家都有那种四方的木头方块啊，有 A、B、C， 有一二三，对不对？那我有一天就在他前面，其实不是做给他看的，只是好玩呐、啊。那从 A 排到 Z， 第二天他排给我看，没有错，还分大小草。我还没有告诉他什么叫大草，什么叫小草。那不是把我杀死了？哎，我说我的儿子好像跟人家的不一样，你知道，父母亲都是老是觉得自己的比人家的好的哈，这个是大家共鸣了，不要笑了哈。OK， 那再来呢？你知道老太太都很喜欢教算数嘛，一二三啊，他能够懂多少就教多少嘛。所以有一天我也跟我儿子，大概两岁吧那个时候，我就数一到十。他也不做声，看着我笑一笑，去拿一张白纸，拿个笔，从一写到一百。那我说，哈，厉害，我才数到十啊，他就来到一百了。那到底在哪里学的呢？所以当时我还以为我先生教他的，我说你什么时候教孩子从一数到一百？他说我没有教过他，还小嘛，那么快教看嘛。我说他今天写到一百哦，我给他看。哇，当时我们两个人都说我们的儿子好像跟别人不一样，那骄傲的心来了。我想你都有过这种啊，只要你的孩子比人家好一点，就说当然了，我不错吧，我也不错，这生的孩子不会差到哪里去耶。所以当时我跟我先生都说我们读书都不错，而且所以有个聪明的孩子好像叫做什么理所当然，所以并不觉得他有什么，又漂亮又聪明，不好。三岁，全部加减乘除都会做。最厉害的，他的心算很厉害。你给他五个数乘五个数啊，你说七八六九四乘一个一二三四五，马上给你 ，within one second， 他写出来的他不讲的 ，OK， that's the only thing， 只有这个，从来不开嘴巴。从来都是也没有喜怒哀乐的，就是这样笑嘻嘻，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我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所以大家都说他是个 good baby， 种牛痘不哭，打针不哭，什么都是笑嘻嘻，这个表情就是一个表情 ，OK， 这是一个表情。那个我就觉得有点纳闷啊，虽然很聪明嘛，可是你不讲话。我发现做妈妈就不同，做医生跟做妈妈完全不同。假如我看你的儿子不讲话，就说不用担心了，那么聪明哈。自己做妈妈都不同了，都希望他全部 perfect， 对不对？什么都要好。还有我发现做妈妈以后才了解，年轻人现在还不懂。你做了妈妈，你知道奇怪，原来 孩子喊一声妈妈，跟孩子喊了以后，妈妈哼啊抱他一抱，亲一亲，那一种的关系是神特别给我们欣赏母子之爱的那种 communication 沟通的方式，这是很 eager， 这是很喜欢要的，每一个做妈妈都喜欢的。可是现在的妈妈真的忙到怎么搞的，我听到有时候孩子喊他多两声那个 shut up， 我那个时候三岁了，我儿子还没有喊过我一声，多希望他喊啊，他不喊，那你给他算数什么都会，一讲就会，答案就来一定准，三岁半教他没积分马上懂，那这个才怕人呢。我记得这里有几个年轻人还不敢去定微积分呢，可能他三岁半一教就懂了嘛。所以当时我自己啊，我觉得我的儿子是个天才，一方面很开心，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不讲话，我在担心。所以有一天我跟我的同事、啊、他是个犹太医生啊，他说怕什么，你叫爱因斯坦七岁才讲话，他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在算数的，还没有你儿子棒了。他说他不可以五个数乘五个数，哎，他四个数还可以，五个都不行了。那我当时呢，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很理性的嘛，所以我就在想哈，爱因斯坦四个数可以七岁讲话，那我儿子五个数最多等到九岁吧。所以我一直就不担心，也不觉得他有什么不正常。所以呢，那个时候就请一个佣人在家里看他，因为有钱嘛，都不让，不愿意他再去那个 nursery， 不是人家病全部都病的嘛。那我为什么叫我儿子受这个苦呢？所以在家里请个佣人，那人家在南部请佣人啊，百人你请不到的。那所以那个时候中国大陆也没有开门嘛，所以中国人也请不到，请什么了？有没有看到那个乱世佳人那个？黑人啊，四百磅的那种啊，我真的请了一个这样的，非常好，叫 Margaret， 很爱我的儿子，他是个基督徒，你看又碰到一个基督徒。那结果啊，我很放心，因为他每一天啊带我孩子带得很好，我很早就去上班，很晚才回来，他就拉着我儿子来开门，不是就很开心吗？进去吃饭，又跟他做数学游戏，因为我数学也是很好的，所以就这样非常开心嘛。可是没有想到，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一切顺境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会突然间有什么事情发生。原来中国人的俚语啊，是 according to experience， 就是说从经历讲出来的。所以这个原来天有不测的风云，他是经历到了；人有旦夕的祸福，也是人的经历累积起来才有这一句成语，对不对？那所以当时我虽然不相信，可是竟然落在我身上的时候，你要不信也得要信，不信也得要信。那突然间有一天，就是我儿子快五岁半，他还没讲话哦，也一直搞数学了啊。还有他把那个，还有他把那个 Oxford 字典都背了，很厉害。所以玩 Scrabble game 拼字游戏，没有人能够赢他的。然后我的医学的那个 textbook 它可以过目不忘啊，一看他就等一下就把整个 term 都可以写出来，没有错。虽然他不懂的是什么意思，所以他的眼呢、啊、好像一个 camera 哈，一看就全部吸进去了。他是这一种的孩子，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很羡慕你，那尤其是中国人哈、啊。哎呀，这个不得了不得了，以后真的爱因斯坦第二。可是到五岁半那一年，有一天晚上我回家，教堂回家没什么。只有 Margaret 来开门，只有 Margaret 来开门啊，满身大汗，一直流眼泪。我说 What's wrong？ 我说 Jeffy 在哪里？他说我把他关着了，锁着了。他说假如我不锁着他，我根本不能来跟你谈话。我说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他说我也不知道，今天跟平常一样 routine 嘛，一回一进来我就给他吃了早餐，哎，突然间他就跑了，开始跑，哎，跑步啊，不是走路哈、啊，一直拼命的跑得很快。你这小孩子五岁半跑得很快的，那这个四百磅的呢，就跟在他后面跑，本来他就不跟了，要让他跑，随即他跑到厨房开了煤气炉，手放上去，那都不简单了、啊，就是说他那种跑是不知道危险的跑。 啊，把手要伸到那个插头去，这不是电死他嘛？所以你看他跑到哪里，他又跑追到哪里，楼上楼下这样跑才累哦，400磅哎。还有他有心脏病，你这老人家那我400磅，一般都有心脏病。他说啊，跑的我今天整天跑了，除了头半个小时一直跑到现在。他说他跑出去才惨了，一开大门跑出去，他走在那些车的中间，所以听到那些杀气啊，滴一下，他说我的心都掉下来。假如把他车死了怎么办？我是替你看孩子的，所以他说明天不来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他走了以后啊，那没办法，他说不来你也不能够抓住人家，对不对？那他走了以后，我去开门把孩子放出来，一放出来好像野马一样，啪这样冲出来。那我听说他不知道危险，所以我要跟着他后面跑了啊。所以一开门啊，那一分钟开始我就跟着他一连跑了22个小时。这个是第一天的经历，原来他不停地跑22个小时。我当时的心说，哇，这个不是爱因斯坦第二耶，他一定是生病。可是我是医生啊，读了医行，你要读一开始什么科都读了，从来没有读过一个症状是跑22个小时的。所以我当时我就怕起来，我说哎呀，是不是我做了外科忘掉儿科了，马上把儿科的书翻了，又内科也来翻一翻，哪里有跑22个小时的还不知道危险的。当时我心里好纳闷。那我那一天开始稍微谦卑一点，我一直都靠我的医学，一直都靠我的科学。一直虽然我今天晚上没时间，我花了好几年去找神，结果找到真的是有神，又花了5年到所有的宗教去找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神。我不是没有意愿去找的，我找了。那你又提一提啊，因为这里很多人可能信神，你知道我第一个宗教去找到底佛是不是真的？因为我虽然我知道有神，可是我不愿意就听人家说耶稣是神我就相信。你知道这种是做研究的人就是这么糟糕哈，所以我一定要去找。我去看佛教，跑到庙里，你知道那个和尚最喜欢的医生来了，有钱了，所以叫你买这个买那个，买了半天，我说先不买了，嘿，你叫我买那么多是拜，从进门一直到里面的，我不相信那么多是神的。多神你知道，你以前高中不是读过 Greek 啊，希腊人最多神了，对不对？他们的神还打架的呢。那我说这里已经打得不得了啊，去神哪里还在打？我不要，我相信神。你看起源起点，你去搞神是只有一位真神，还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才叫做神了，还打架的不算神。所以我跟那个和尚说，哎，什么都不要卖，卖给我，先卖一本佛经给我。读书人嘛，你没有读过他的经信什么？哎，我发现很多信拜神的人没有读过佛经的。OK， 一读呢，没有办法相信。你知道我读佛经就跟读尼采的哲学书完全一样。佛经是一本非常好的哲学课本，里面讲得很清楚，说没有神的。那读过佛经的佛伯，我相信你知道我没有骗你啊，读过佛经的人都知道佛经讲得很清楚，没有神的。基本哲学要修行，要自己悟道，还有呢要靠自己能力做到六根趋近。哇，六根趋近真是很难。还有信轮回啊，这两天我来了啊，几个弟兄请我吃最好的菜，也有鸡也有鱼也有虾。那假如这个鸡是我爸爸变的，那我不是把爸爸吃进去了？这个叫做大逆不道，对吧？那我是在讲道理，也不是说要批评，我不是批评，因为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就是这样。那轮回很难叫我这个科学家去相信，对不对？还有他说没有神的，因为做到六根俱净。我跟你讲啊，我在街上捡到1块钱我会拿回去，捡到10万呢， wait a minute， 等一等，太吸引人了，10万块不容易，赚钱容易存钱难，是吧？我会不会跑到银行去 deposit？ 你会不会啊？你会不会啊？老实一点啊， 哈，人都会贪心，假如还一大双都是100块的，后来一数一数100万，赶快跑啊，飞到别的城市去 deposit 去了。现在我是在讲人本身的罪性，怎么能够靠自己做到六根虚净啊？不要讲那么大事了，光是吃东西已经够。明明你知道你高血糖，又是高胆固醇，可是今天人家请你吃一大顿，哦，山珍海味，吃了再算。就是说，那个人自己的节制都没有，我还做到六根虚净，这个是傻款。所以我看了佛经以后，我知道我永远不会立地成佛的 ，never。你想想你有没有可能啊，那这里有很多可能以前是拜佛的，你现在成了佛没有？佛没有存在的是等你变的，那等我变不是很糟糕吗？我承认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说我要找一个神是可以改变我的生命的。所以后来搞了很久啊，因为今天时间关系，真的你要听着找一条我的 tape。我有一条 tape 是香港穿到出版社出来的，我是把里面中间怎么寻找的过程都没有写出来，结果啊找到最后还是找到耶稣基督 OK。 可是那么顺嘛，你刚才不是讲我很顺境啊，那么顺境，我说耶稣我找到你了，你等一等好不好，我现在不需要你嘛。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今天晚上他们那么远飞来都是告诉我亲爱的同胞，当你找到这个是真神，当你找到真理的时候，马上就去要，不要光去买大减价的东西，这些东西等一下都没用。可是这个是最有用的，所以当时我是很笨，我说我还没需要你，你等一等，可是神来找我。所以当时那个孩子这样突然间的变到跑22个小时的时候，我马上人就开始谦卑下来，我说到底我懂什么，读了那么多书，突然间一个医生对自己的病人，这个病人很可惜是自己的儿子，完全束手无策的时候，当时我都说到底我懂什么。这是我有生以来长到30几岁第一次觉得自己毫无能力。那个时候怎么办？当然都跟朋友跟亲戚讲，那朋友也不懂，亲戚也不懂，那不懂还好了，你老实说，我跟他们讲是希望得一点怜悯。我告诉你，你说是不是对你很苦的说，起码有个人陪你哭一哭，你舒服一点的。哇，他们不但不陪我哭，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很迷信的说你一定做了什么亏心事，所以老天都惩罚你有个这样的孩子。前天还说我的孩子是爱因斯坦第二，哎，今天一跑了就变成我做了亏心事，老天都要惩罚我。我说人是怎么搞的？我开始对人失去了信心哎，所以自己哭啊，因为我说没有啊，我没有做坏事哎，你爸爸做了。那你也不认识我爸爸，怎么就骂我爸爸呢？那我说爸爸很好人的，那你公公哎？那把你祖宗13代都骂掉了，所以到后来我根本不跟人家讲。我跟你讲，不跟人家讲很苦的，那个苦闷在自己里面，就是有一天会爆啊！我跟你讲，结果我说，哎呀，他是生病了，去看看那些出名的医生，所以找了13个全世界出名的。你知道 ，Houston 的 Medical Center 是很出名，里面很多非常棒的医生，找了13个还不够啊，看了半年哦。你想想，有 Medical Insurance。还要给20%，然后没有钱怎么看？结果卡看了半年啊，做总结那一天我都很开心，我说啊，今天知道他生什么病了哈。谁知道那个主席也就把我的儿子叫出来，他说哎，你回头看看那个，你这每个医院不是每个房间都有一块板呐、啊，写上谁捐的哈，这个房间谁捐出来的，然后写一些历史。他叫他看一眼，马上写出来，他完全没有错，看一眼啊，全部写出来在黑板上。我们一群人还有一个在哪里对，到底他有没有错？结果写完以后，他就公布了，他说现在给你那个，他说 You have a genius in your hand， 你有个天才在你的手里。我告诉你，那天我听见天才都不开心，我说我不要天才啊，只要他能够不走不跑我已经够了，跑到我要死又不能去上班，什么都不能做，天才不贪财对我来讲真的已经失去兴趣。然后他说啊，他什么都好，做了半年 好几百个 test 都做了，完全是正常。那你说怎么办？他说他没什么嘛，数学又好，那绩点也背了哈。那么聪明的孩子不讲话，有的时候聪明孩子会有点怪怪的了哈。我告诉你，他找不出原因的只有这样讲。你看医生都是傻瓜，对不对？哎呀，他跟我讲，哎 ，he's just a late talker。他说他只是晚语症。袁姐妹啊，你没有读过医的吧？可是、啊、你看到一个孩子五岁半都不讲话，不是晚语症是什么？对吧？啊，你也可以做个诊断。哪里需要读那么多书才来一个晚语症？所以那天我听了以后，真的不是味道哎。我说怎么搞的？花了那么多钱，花那么多时间，你还要把他送来送去，结果就是晚语症。我当时真的沉到底了，我的心。但是我说怎么办？那刚刚好有一个同学，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比我早十年哈。他是小儿神经科的，他就说啊，那你带儿子来让我看看。那一天带他去的。那你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中国人在 Houston 不是很多，所以我们都讲英文呢。他看了以后，他说 Bianca， I feel sorry for you。他说他喊我的名字，他说对不起，我真的为你难过哈。他说我想，他说 I think， 你看一个医生给诊断，他说 I think， 那就是不太 sure， 就是他自己都不肯断定是什么。他说 I think he is autistic， 他说我想他是 autistic， 我等一下翻译啊，他当时讲英文嘛。我说 autistic， 这个是北方人，北方人讲英文有的时候没有南方人标准啊。这个不是说批评你们，你们讲俄文跟德文的比广东人棒啊，这每个有好处啊。我是说 autistic 一定是讲 artistic 讲错了啊，那因为 art 啦，你叫 artistic 就是很艺术性， autistic 是自闭症， OK， 只是差一个字。那我以为他讲的不太准啊，所以我说对啊，我的孩子非常 artistic， 还扎中那个 art 出来的 artistic。 他很生气，他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什么叫 artistic、啊、你的儿子的病叫做 autistic。 他说当时还没有翻译，后来过了一年才知道原来就是自闭症。他还说你的儿子这个自闭症是最重的那一种，所以他给他一个叫做 classic severe autism， 啊，没命。那我就问他这个病怎么医，不知道怎么样发生，不知道。他只是看那个医生什么都是不知道的，只是给了你一个名字耶，我也没听过，我读医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名堂。那你说出来有什么味道，你可以想象吗？灰心之后加上希望，我就带着孩子回家。我说哦，谢谢。他就说你去图书馆去看了、啊，不到一个礼拜你就把它读完了，因为不懂就没有什么文献的，对不对？那我去读，我跟你讲，我是一个 bookworm， 我最喜欢读书的一辈子。可是那个礼拜是我最不喜欢读书的那个礼拜，阅读心都凉掉了。原来这种病不能医，还有。严重的病人永远不能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希望你们在座想一想，假如是你，你有什么感受啊？到了三十几岁第一个孩子，那么聪明又那么帅，突然间原来发现他是得了一个不治之症，永远不能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当他那个开始跑那一天，他的眼神是没有 feeling 的，没有感情的。当我看着他的时候，根本他不觉得我在看他，他也眼中没有我，我可以这样感受。所以我读了那些文献以后才知道，这种人一个妈妈跟一个猫跟一个石头坐在他前面完全没有 difference， 完全不能分辨，妈妈跟石头是一样的。你想想你做妈妈你会有什么感受？当时我真的哭得洗去我来，可是哭也没有用，我一定要走下去嘛。我还记得我读到最后一页，唯一的思想在脑中说死掉算了，我想自杀。我跟你讲啊，你不是到穷途末路人都不愿意自杀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有一点点的希望都不会想死的，人就是想活下去。可是到那个地步，我年纪就是活下去又怎么样？将来他第二个症状是什么？第一个已经跑得我半死了。我跟你讲，跟着他跑啊，我有风湿性心脏病的，这个是最年轻的心脏病，就是因为拿了风湿热有的。有的时候我跟着他后面走，走到一个地步，我记得再跑一步我就会哈喇跳死掉，我不能死，因为我要带着他。所以为了不要死怎么办呢？你不能叫他停哦，我又把他一摔，摔到渣具里面，那个脚啊碰到他的头，头破血流。哎，他懂得痛，他就坐在那里大哭啊。他坐的时候就是我喘气的时候。我跟你讲，能够苦到这个样子，连喘一口气都要把孩子双掉，流血，他坐下来哭，我才能够喘一口气，才免掉哈的跳。有的时候我先生回家看到两个人坐在地上，儿子在流血，妈妈也在哭，他就问你为什么把他打到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心里真的苦到你还能讲什么，只有告诉他以后做先生的，做爸爸的，他公鸡包一丢，那个西装还没有脱，就坐下来，三个人抱在那里哭。外面看我们的房子是很好的房子，看我们的汽车是名牌，怎么知道在里面三个人苦到这个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钱是不是最重要？ No，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钱没有用。你一定说我傻瓜，我跟你讲是真的。我以为要上班你请一个佣人看着他，我不是就可以去上班了吗？你相信不相信，我把他们的佣人的薪水增加到20倍，几乎等一个大学教授，没有人就没有人来，就没有人来，说是谁来跑一天呢？也是理由嘛。你看一般出来做管家的都是比较上年纪的，上了年纪不是很多时候都有心脏病，对不对？还有高血压，怎么能够跟着你孩子跑一天呢？所以都没有人要来做。我那个时候才知道钱请不到用人，你听过没有？我就经历过，所以神啊叫我经历了很多，叫我从思想里面真重新再考虑人生到底是什么样，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难道你跟我来美国就是要赚钱吗？我钱赚到了，人家羡慕得不得了，所有我要的东西都拿到了，名也有了，出了好几篇专栏，不是人家都认识我了吗？为什么搞到要自杀的地步？原来生命不在乎光是物质，你心里有没有那份平安跟喜乐？有没有一个依靠？那你们现在人是依靠 checkbook 的，这个 checkbook 可以随即变成没有，对不对？一个战争什么都没有了，你们经历过，老人家最好了，以前的金圆券了，什么什么券了，记不记得？100万晚上用来当财销，你经历过没有？我爸爸经历过了，都跟我们讲，这些都是无定的钱财，你不能够靠。你说靠人吗？可能你的亲戚今天是什么主席，第二天可能一选举就没了嘛，哈。这个你们看这几天的新闻，真是可笑。Anyway， 不要讲他们了，反正人也不可靠，啊。本来好好的，现在一党一个党一改了，哈啊、哦！原来他是那个党的，你赶快不认他是亲戚啊，要不然把你也抓去了。OK， 所以人也不可靠，钱也不可靠。我告诉你，靠谁？哎，我找到了，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今天都要介绍给你们。既然你又有钱又有什么都有，为什么你不找这个最好最可靠的？我告诉你，钱不可靠，我已经告诉你了。就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要自杀。OK， 我是心脏血管外科的嘛，我切你的血管一刀下去，准的，很准的，就割下去。哎，切自己这一条，不行，啊，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为什么？每一次我想自杀，他的样子，我儿子的样子就在我的脑海中。好像看到他那个大大的眼睛那么漂亮，无助的对着我哭啊！我就是觉得他的眼泪一直流。他说：“妈妈，你要走，我有难处，你都走了吗？你走了谁管我？你想想，在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间的爱，母亲的爱是比较伟大，对不对？ 假如一个母亲都不愿意再爱她的孩子的话，那这个孩子怎么办？这每一次我想到要自杀，就想到孩子那种无助的跟我申诉，我说我不可以死，我不能做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我真的没办法想象到一个妈妈可以忍心把孩子丢掉，所以我每一次想起都割不下去嘛。不是我不会割，这个是我的专长，可是为什么割不下去？良心责备，那个时候还没信主，可是良心责备。所以后来我想，哎呀，开快车会容易吗？开到100迈，你知道我们 Houston 跟 Los Angeles 一样忙了，搞好几层的哈，开到最高一层开100迈，一放准死。可是放不下线，每一次也是同样的，一放的时候，他的样子就出来了。就是这样，有一天我就是没办法放，没有死，慢慢的开车下来了，从公路下来，一直流眼泪，流到过了一条都不知道。就是说那个本来走这一条的，哎，跑到最后面最旁边那一条都不知道，还踩着油门啊，很大力的去开，砰，好大的声，撞了人家停在门口的车。你想想那个是停在哪里，我是踩着油门的，你想想那个撞力多大，很大声把我，哎，好像从那个哭，从难过，从那个迷糊里面把我叫醒。我跟你讲，你说没有神，我也没有见过神，可是那一次很奇妙，神知道我这个人那么硬，一定要很重的撞我一下或者打我一下我才醒过来。突然间有人用英文跟我讲话，我这一辈子就听过一次啊，神讲话用英文的，神是什么话都会讲的，我告诉你。因为那个时候我讲英文，他都跟用英文，他说 Can you control everything?他说你是不是每一样都可以自己掌管。哎，在孩子没有生病的时候，我真有这种的想法，我很骄傲，什么都好，什么都好，连孩子都比人家聪明，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 I can control everything, 我有所有的东西，我要的都好，得心应手嘛，所以那个时候很骄傲。可是就在我最没有办法，已经跑到 bottom, 就是最底的最低的时候，神这样一句打过来，我说这个一定是神，一定是耶稣，我找到他了，可是我没有相信他。我说等一等，难道现在就是等到现在要回转吗？我当时真的有这样的概念，我就马上说，你是不是就是我找到那个耶稣？他没有讲话了。还有那警察已经来了，你记得警，你把人家，我看看前面那个车都扁掉了，我那个是欧洲车，因为孩子生病嘛，去哪里就买一个准能够还不要有问题的哈。所以我那个时候开一个法国车，哎，没有人在撞我，什么事都没有，哼，可是扁掉了。所以警察一来，我不得不下车，所以搞了半天又写那个经过，又画一个图，那手啊，全身抖的。你们撞过车没有？有个缺货的，你知道，哇，心里慌得不得了，那个心不知道在哪里，然后整个人就发抖。那完了以后呢，我的车还可以开哦，很自然的开回家。我说奇怪，我回家干嘛？我不是出来要死掉了？可是现在车祸以后又开回家，开回家什么都没有好看的。我先生在跟着儿子跑，哎，那他一看到我说：“哎呀，你回来了，好了，结班了。”他说：“你出去半天了，我跑得累死了，现在轮到你。”我说：“我刚刚有车祸，哪里能跑？”我说：“你再跑一阵行不行？”那个情景啊，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好笑。嗯，我告诉你，你是当事人，你笑不出来。哇，已经累到要死，又害怕，手又在发抖，他还要叫我去跟着孩子跑。我说你再跑一跑了哈，我要坐下来。但就是我真的是这样讲，我要坐一坐。其实你我不是真的要坐一坐，其实我那个时候就说，到底我在哪里？我想要找到我自己。你有没有经历到一个这一阵子你不知道在哪里的好苦哦，好惨哦，也没有人同情，也没有人知道。你跟我先生讲，我现在还说我宠坏了这个孩子，所以这样跑啊。哎，他也不是读医的，我读医的都不懂，你难怪他是工程师怎么懂。哎，所以你看苦到一个地步，就是上谁都不能讲。 所以我跑回到我的卧房。我告诉你，那一阵子是我一辈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钟头，这我永远不会忘掉，这个是我的生命的转捩点。你说没有神，我没有看到他，可是我听到他讲了一句话，把我打醒了。 Can you control everything？哎呀，真的我完全不行哎，所以我回到那个卧房，我就跪很轻慢，我从来不跪下来，一个要强的人不跪的，我告诉你。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回到卧房，居然就跪下来在哭。什么叫自闭症？一直在问，哭到一个地步，哭了大概有一个钟头啊。我突然间，我心里好像安定下来，我觉得有人哎，那可是看不见。我是很知道有人在我旁边，你会有这种感觉的啊、哦。可是又不知道是谁，可是当时我觉得这个看不见的那个在安慰我。我说你是谁？难道你又是那个我找了很久的耶稣？没有讲话，可是很奇妙，突然间在我的脑海里面出现了一节经文，是我小的时候读的。怎么会突然间出来？也在最恰当的时候出来，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神给的第一个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叫你得安息。你想想在那个时候，我是到完全没有希望，完全纯黑的，完全没有前途的那个时候，心情低到已经不能再低，突然间这一句话出来，是不是很恰当？是不是很和谐？我当时一想，哎，所以我很相信有圣灵的工作。谁告诉我去记这一句？没有人。可是我感受到旁边有人，这个一定是神。那神的圣灵可以叫我记起这一句，这句就是给我最大的安慰，这一句就是给我最大的盼望。所以我当时就说我要，因为这个安息我要。我现在乱得不得了，乱成一团，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要这个安息。奇怪，我问怎么要啊？第二句经文出来，他没有讲话。第二句经文出来，那亲爱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不是偶然的。第二句说，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就是说你相信他是神，你也愿意相信他是神，只要做个表示。那时没有人在我旁边了，也没有人带我去祷告，所以我就大声喊了，我信，我说我信你，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只有你在我旁边，你安慰我，叫我停了流眼泪，就好像什么掉在大海里面，突然间人家丢一块木头，你要不要找到他？要不要？要。那为什么要等到好像我那么苦才去抓呢？今天晚上你就可以抓嘛，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找到这个可以依靠的全能的神，他是给你生命的神，他是掌管你生命的神。那以后你有难处，不是马上就跟他讲了吗？不好像我这样搞了半天。所以当时啊，我就大声喊我信你，我说我不单是信你啊，还要你带我走啊，这条路不好走哎。奇怪啊，就在那个时候，你相信吗？有真神，你相信他才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心里突然间有一句话出来，我会医治你的孩子，可是我有我的时间。哇，上面那一句医了三十几年。原来神不但医我的儿子，还把我医了。你一定问我什么病，是不是心脏病？ No， 他把我的贪心医好了，他把我的不老实医好了，他把我很多不好的性格医好了。那个时候我才相信，原来信耶稣不是一个宗教那么简单。这位真神能够，你相信他的时候，他进到你的心里，他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所以信耶稣是一个 life changing process， 生命的改变。亲爱的朋友，你愿意活得更好吗？只有神可以改变你。先生不能改变太太的，有没有发现啊？结婚五十年还是老样子，太太很整齐，那个先生就一进来袜子一丢啊，你就剪五十年还在剪啊。 可是很奇妙，神可以改变一个人呢。是神改变了我先生，神改变了我。现在我们活得越活越相爱，越活越美，你羡慕不羡慕？今天竟然听到有人80岁中国人才来离婚，80岁都快要走了吧，还离婚干嘛呢？有啊，是真事。这种是人与人中间不能和谐。假如你让神改变你的生命，不要叫神改变他，叫神改变自己，你管不了他了。自己改变，周遭环境完全改变，你相信吗？因为你的心态不一样。你看什么都是正面的话，什么都是笑一笑就算了，有什么好吵的？来 ，OK。所以你看，就在那个时候啊，他这样讲了一句：“我有了盼望。”哎，奇怪，马上第一个改变是什么？这几天都要去死哎。可是神一讲，我又会医治你的孩子，可是我有我的时间。哎呦，盼望就来。马上我说明天去找医生，没有说死嘞，很快啊，马上都有改变，看是哪一方面了。反正起码我不再想死，因为有了盼望。在最没有盼望的时候，有一个人给你一个盼望，你说你要不要？当然要，何况这个是全能的神，我看不见的主。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找真神嘛，我找到了嘛，我不是刚才给了一点点告诉你，我找佛教不要嘛，因为不真嘛，回教更不真。一天只有5个时间找阿拉，那我缺货不在那个5个时间，我去哪里找阿拉？他说 time out 嘛，哪里有神 time out 的？对，那神应该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对吗？所以我每个宗教都跑过，我才跑回到基督教的，亲爱的朋友。所以那天当他一这样讲，我马上就 think positive， 就是说我想正面的。我说明天去找医生，那我就去找医生了啊。哎，找医生也不容易。那个时候的医生跟我一样，没听过。我说我儿子是 autism， what is it？ 他说是什么东西啊？没听过，跟我一样笨了哈。其实没听过就没听过嘛，就承认了。他们哎，美国的医生还好，他不会装蒜的。他说什么叫 autism？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就不要收了，我不收他了。有一些听过的呢，就说哦，这个治不好的。叶医生，你省你的钱，我省我的时间啊，这个也很老实，对不对？起码不会说好啊，我来试试，那试了半天，光是收钱也可以啊。可是哎，我碰到那几个医生还不错，不收，那怎么办呢？我说神啊，你不是说要医治他吗？你医治他一定借着有人的手啊，或者是借着谁去医治他？现在都找不到。哎，我那个时候啊，因为跟着他后面跑的，你不要以为我停止跑步啊，还在跑。所以你也不能去教会，也不能坐下来读圣经啊。久不久他停一停，我就把圣经打开来，看到一句就抓住这一句，就可以想好几天，因为要好几天以后也不能看的。哎，一抓抓一句，奇妙，神给我一抓就抓到不断的祷告。哎，拿了5个字，好，不断的祷告。好，那既然请不到医生，祷告。所以我一直在后面，最好了，后面你就跑在后面，又不能写字，又不能看书，又不能坐下来祷告，可以，对不对？所以现在想起来啊，神是给我一个很好的 training。 看，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祷告，你就祷告嘛。原来神最喜欢你跟我祷告的，对不对？神最喜欢的他的儿女向他祷告嘛。所以我一直跑着一直祷告，一直跑一直祷告啊。我跟你讲，你跟神接近，神就进到你的心中。那这句话很重要，你跟神接近，你反复思想他的话语，常常祷告，跟神交通，神就进到你的心中。这个就是神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哎呀，我没想到原来神是这样给了我最宝贵的。今天多少基督徒信了20年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跟神建立关系。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记住，你把神放在第一位，整天想的东西都是天上的事情，不要想你的 stock market，不要用你的消风那么多，这个消风的烂应该是神专有的。那你常常是思想他，他就进到你心中。所以我在跑祷告的时候，我神啊，没有人要收他做病人啊。他说你慢慢来，我会有办法。奇怪了，那我都安心了，就跟我先生， 我现在那个时候还没信呢，可是我说为了孩子，你能不能跟我一块祷告？他肯，哎，神也听他的祷告。过了一个月 ，Houston 那个时候 booming 啊，什么好的都进来了啊，尤其台湾人呢，买了几栋、许几栋房子，都是那个时候，后来就丢了。哎，进来了，有个最好的心理学家从 Los Angeles 进来，他以前是专门医那些 crazy。发疯的 movie star， 你知道电影明星啊，你知道那些电影明星真的很 weird 的哈。哎，但那个治好他们呢，所以他有两手的。可是进到 Houston 开业，他算钱是算分钟的，你说可怕不可怕？45分钟就145块，这个讲36年前了、啊，好贵哦。那可是我说我有钱了、啊，那个时候我真的工作那么好，不怕，嗯，所以去看。还是那个中国医生替我拿的那个诊证，那个 appointment 啊，结果去了，他断分钟的啊，听着啊，他看我儿子看了一个下午，整整一个下午，我坐在外面，我说糟糕，多少分钟啊？可是一想想，那么多分钟，他一定收得很贵，收得很贵，不好意思不收我儿子，也是安慰人家。我说他一定开个单好大，一定要收他嘛。谁知道到末了，他没有说收他，也没有说不收他，把我喊进去。你这第一句问什么？你是不是基督徒？哪里有看医生，人家问你是不是基督徒？结果我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不了解，我没有去教会，也没有受洗，根本没机会嘛哈，整天跑啊跑。那我说这个算不算是基督徒？他听了以后，他说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说你信主那天，是把你自己拿下来的，没有了自己。因为那一天我实在知道，读了多少书，你尽管拿10个博士，在神面前是一无所有。我跟你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 deny yourself？ 然后你觉得自己还不错，有问题的这个信。因为我们要把神当成神，他是统管万有的主宰，我们这几个学位对他来讲简直是，圣经说是小学，我是说幼稚园还没有。你懂什么？你看现在医生懂什么？所以你们生病啊，早上去到那个医生说你的病包在我身上，我告诉你马上换医生。我们懂得实在太小了，坐井观天了。所以那一天呢，他就说，哦，你是重生得救了，因为你把自己放下来，你知道你什么都没有，专一的依靠神。所以他说，你能不能让我祷告3天，看看神要不要我收你的儿子？你听过有这种医生没有？你也没办法，他要结果3天我祷告比他还多，因为他还要看病人呢，我就是跑在孩子后面嘛。所以我说，神啊，给他恩典，给他机会。结果3天后他打电话来，他说我收。哇，我很感谢主，神听祷告。你看尤其出信的人那么难，每一次祷告都有回答，你说多好啊。那结果呢，我就说嗨，那我明天来了。他说你们做外科真是焦急，我刚刚说收他你就明天就来了，你还没有听完呢。哇，这个医生很多话讲的，他说有3个理由。那我说好，您告诉我3个理由。那第一个，你知道吗？还没有给你那个 bill， 还没有给你那个账单呢，哈。他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收你的钱呢，我平常是分钟收的嘛。那天一个下午我跟着他后面跑，他说我回家我也累死了，还有也不好意思收你这么多的钱。他说我跟着他跑是考他什么？考他的 IQ 计算。啊，到底聪明不聪明啊？他说跑到那么疯疯癫癫的145，已经是天才那个 range。哇，假如他坐下来听啊，可能200都有哎。他说那么聪明，会有一天会有一个突破啊，这个是第一个理由。他说第二个呢，他一定要赢的，所以他原来那个医生跟他玩那个拼字游戏啊 ，Scrabble game。他说没有人能赢他的，他背了字典呢。我说我知道啊。但是他说搞刚刚好想要拼一个字，他很紧张，一看就在这不高兴。他说他的样子，他说一定要全赢的，我最好拿个鸡蛋就好。他说这种好胜的心情会不会有一天也帮助他会有个突破？ 那这两个原因我听了以后，你看我是读书人嘛，想想很逻辑啊，没有什么特别嘛。那我说第三是什么？他到第三因为还没到六岁，那我就马上大声喊感谢主。你像那一天我儿子多老啊，多大不是老，多大？5岁11个月03个礼拜，还不是差一个礼拜就是六岁的嘛。可是他们心理学是这样的，六岁以前有的救，六岁以后没得救嘛。还差一个礼拜。我说这个不是神给的特别的恩典跟机会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很感谢主。那我讲完了，我说好了，我明天来了。他还说没讲完呢。我告诉你，上面讲的才难。那我说你还有什么话讲？他说你要做三件事情。我说三件，300件我都做，哈、哦，起码找到个医生已经很开心，对不对？哎呀，他说三件，我说好了。他说第一件很容易，你每个礼拜带他来两次。45分钟，你坐在外面，你不能进来。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医，这一句才怪。他叫你来，又不知道怎么医他。他说我每次会祷告，看看耶稣叫我怎么去对付他哈。45分钟完了，他才用英文讲的那么配妥 ，No courtesy, no discount, pay cash。他就是说。没有因为同行免费，也没有打折扣，还有要不是写一个价，就是给现金啊，不能用信用卡，信用卡他要赔3%嘛，你知道吗？啊，所以那个医生真是很厉害 ，no courtesy, no discount, pay cash。那我说没关系，我有钱了啊，就来了哈。他还在讲。你可能带他来10年20年，你的儿子没有改变，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因为这个不能医的，我是靠神哈、哦。然后耶稣说20年他都不好，我就没办法，他都20年都不好，所以你不能说我骗你的钱呢。那结果我就答应了啊，没关系嘛，你也要 try 嘛。所以结果我就说好了，第一样我做了，第二样啊，第二样真难了、啊。第二样真是难。他说你的这个儿子啊，宝贝儿子啊，5分钟就把人家一天的功课做完了，所以你去正常的学校，5分钟以后他就开始跑嘛、啊、他说正常的学校不会请一个老师跟着他后面跑的嘛，所以你不能去正常的学校，你一定要找一个老师一对一，这是 special education， 还要读特别教育系的，还要他认为是及格的。他说他找到一个不在 Houston， 是 out of town， 去别的旁边的那个城市。你说那我每天不是一大清早都要把他送去？他说对，你早上很早就送儿子去另外一个 town， 这个老师已经答应可以收你的儿子。大清早是我们外科开始做手术的时候，送完他回来已经做完了，人家不需要你做了 OK。 那我说怎么办？我他说你就想一想，你爱你的孩子还是爱你的职业？我现在看看上面，你想想，假如你是我，你爱你的，你做医生的职业还是爱你的孩子？这个孩子没得医的，哦，我蹲在那里，我又爱我的职业，我又爱我的孩子。他说两样，这个叫鱼与红枣哈。两解不可的间，那你要什么？哇，我蹲在哪里，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你一早把他送去，然后又不能留在那边，1点钟就要去接。你想想这个时间的啊，这简直是在路上跑嘛，哪里会能做什么，也不能做什么，还要付那个老师，好像学校付老师的那个薪水，那两个加起来不得了。又不能上班，那我说我怎么能够找我不做事，怎么配那么温的那么臭？这两个加起来很要命，不做工怎么去配？我先生做工程师，刚刚出来不久，只能够管家啊多一点，根本就没有可能付这些医药费。哇，那个医生呢，真的，你其实他很有爱心，可是当时他对我一定要那么配妥的说。你爱你的孩子还是爱你的职业？转一个，哇，当时人是很难过哈，就好像站在那里，好像莎士比亚的那个哈 ，To be or not to be。我就在想，要哪一样？你看 挣扎了，用功努力了32年才爬到现在这样，正要走上成功的路的时候，哎，来了一个儿子没得医的，为了这个没得医完全没有希望，没有一个医生给你任何的希望，只有神这样讲过他要医，那什么时候医啊？他说他有他的时间表啊，那这个时间表假如等50年不是不用做医生了吗？你明白吗？那个时候就是在那里想啊，想好多，不能做决定。所以后来我跟那医生说，你想去三样，第二样太难了，我再告诉你，但第三样很容易，你很希望听到你儿子喊你妈妈。你想想那么久啊，5年半啊，还没有听到儿子喊妈，那种想望啊，哈 eager 就很想孩子叫喊一声。我现在才知道做妈妈原来那么，所以你们回去孩子多喊你，享受我啊，不要叫他 shut up， 等到他飞走的时候你要听都没得听了。我跟你讲，哇，我是最对这个是最有感受的一个。结果啊，他说你晚上，那个医生好像我已经答应第二点了，他说你晚上啊，你就把他绑住，绑住以后就煮饭，因为你不绑住他怎么煮饭啊，他很可怜啊，看到他在哭啊，在争了，你要在煮饭，因为先生回来没得吃了。吃完饭以后叫先生把他抓住，你呢就拿着他的沙发这样把他的眼睛一直带到他一看你，你就马上教他讲妈，哎，不要讲妈咪，你很难发音的，他说你看看你的孩子什么发样都喊的嘛，对啊，我这个只有一个音，还有一个音不知道他会不会发我。我当时觉得这个还容易，哎，我以为很容易，我跟你讲后来做才知道不容易，起码不用 quit the job 嘛，起码还可以做医生，晚上嘛8点到10点半每一天365天不能停，每一天晚上，我说这个还可以还可以，我就答应了，一跟三都答应。他说 how about number two， 我说第二样也要我现在回答，他说你不回答你三样都说，要不然我就不收你的孩子做病人，那你说难过。结果我说那好不好让我祷告一个晚上，他说可能一个晚上不够，可是不要忘了再过6个晚上他6岁了。我跟你讲连祷告都有压力，就是说你过了66岁就没了啊，你祷告不祷告都不收了。哇，那天晚上其实我不是想祷告，我想跟神吵架，为什么搞了那么多事，终于我顺服了，不是就信了你了吗？还要搞那么多花样干嘛？我说可以不可以一边做医生一边带孩子去，神说 no， 你知道这怎么 say no？ 那我当时呢因为不顺服就不能祷告了，奇怪你没有这个经历，你不顺服你不能祷告了，祷告的灵不与你同在，嗯，我坐在哪里，哎，不祷告就看圣经吧。我告诉你那天晚上我在我一生里面很多神奇的，神不用神奇不能打我这个那么硬的人不能打下来，他我一打开圣经看不见，黑的blind掉了，就是杀掉了，刚才还好好的嘛，为什么那打开圣经一个字都没看见，黑的，哇，我马上就怕。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惧怕的时候就谦卑下来，对不对？摔过跤没有？你虽然前面那个那么大块头啊，一摔跤你一定喊，小的时候你喊妈，嗯，大了以后不喊妈了，妈已经比你弱，对不对？你会喊天啊，会不会起码喊一些什么东西的，反正喊的东西就是比你大的，哎，这个就是人心里本来就有神，你知道有一个比你大的，你一定有难处的时候你喊那个大的，对不对？所以我当我一看不见我说天啊，然后马上知道自己信了耶稣，我说耶稣啊，这个教育是什么，心里有圣灵跟我讲你再看啊，神给我一个机会，那我就再看，看到12个字奇妙的不得了，看到神做了亚当以后说那人独居不好的，给了一个太太哈，给了夏娃给他，然后跟他怎么讲，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界地，我就旁边都是黑的，只是看到这12个字，我一看生养众多，我说神啊，生一个已经那么难了，还生养众多， 他说不是这个意思，他说这几句话是 priority， 就是优先次序，是神给每一个人，世界上每个人的优先次序。神是给你生命的，就是掌管你生命的，所以我们把神永远放在第一位。第二呢，生养众多，在哪里生啊？哎，不是在大陆那个深圳哎，你知道我在讲什么？现在很多人在去大陆做生意，都在深圳里面讨了一个小老婆。神不是讲那一些，就是你跟你太太、你的家里生的，所以家庭是排第二。生养众多是讲的家庭，最后才是治理芥蒂嘛。治理芥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management。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给我们的优先次序，把神放在第一位，第二是家庭，第三才是你的职业。不管男的女的都是这样的，你不听没办法。神是这样 set 的这个 priority， 所以你听了他的话要遵守的话，万无一失，他一定恩待你的，我可以保证。因为我过去33年就是听了他的话，虽然难，还是硬着头皮去顺服，到头来那个结果是比你想象的更大、更好、更甘甜。 OK， 所以可是那天晚上我还在挣扎，我说神啊，你是第一了啊，没有第二了。 OK， 可是第二跟第三好不好平衡了啊？我说两样都要行不行？他说 No。 那圣灵在我心里讲得很清楚，你一定要你的职业嘛，改天可能你成为一个非常出名的医生，可是假如人家问你你的儿子怎么样，你心里马上那个罪疚感啊，叫你没有平安，叫你没有喜乐，因为你没有为你孩子摆上过什么。他说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摆上了他的生命，你说你爱主，竟然你说你爱你的孩子连一点点都不肯摆。我说这个不是一点点啊，很可能以后就不能再没有这个基业了啊。神说你听我的，我不会，永远不会丢弃你，我永远不会让我的子民羞愧。这个圣经的话，所以后来到后来我不再跟神吵了。吵什么呢？要死的那天他救了我的命，一句话把我打醒了。虽然是短短的时间，你看我们祷告他都听，就开始过一个慢慢丰盛的生命，对不对？所以他的应许是真的，那我为什么还要背叛？所以那天晚上终于我顺服，第二天我去辞职，我跟我的老板说我不做了。他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一没有时间回去告诉他，一直是用我的那个假期跟病假哈，在家里跑步哎。那可是那天我回去我说我辞职了，我不做。那我的老板很奇怪，他说你做得那么好，尤其是我做那个研究那一 part 一直在发表，好得不得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停？我需要你啊！我告诉他我儿子病了，没办法，我把事情告诉他。你知道他想一想，看着我，哇，那种眼神啊，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上司对下属那么关心的那个眼光。他是个基督徒，又来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啊？我所有难处都是基督徒来解围的。他说你不需要辞职，我一听继续听下去啊。他说你不需要辞职，我照样发薪水给你。哇，眼睛都大了哈。我说我不能来上班呢。他说我知道，可是你那个研究你可以在你有空的时候回来拿 data， 再拿那个结果，因为我上面有几个 PhD， 有7个 lab technician， 他们在做嘛。他说你是计划这一个研究的，又是你发表文，说我儿子在前了，你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你也不能问哈。很快45分钟就过去了啊，就是145块啊。孩子完全没有改变，从5岁半一直到快10岁，我看他还是老样子。可是那个医生的气节一直在变，到后来开一个 Rolls Royce， 哇！我说我们买1/4耶，啊！可是你不能怪他，我不是早就跟你讲好了，我不是骗你的钱呢，我是问耶稣，我说到底这个耶稣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知道啊？那我什么都没改变呢。那个老师那里呢，天天都有好消息，哇！我从来没教过一个孩子那么聪明的。你刚刚告诉他，他已经结果来了， 他说我改天教什么，快没东西教了嘛。那我就跟那个医生，那个老师说，你不要再讲他聪明了，好不好？我说只要你能够教到他知道我是他的妈妈，我多少钱都给你。啊，我告诉你这句话，听起来有眼泪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做妈妈，是不是孩子都知道你是妈妈？最近我讲很多家庭关系的问题。曾经有一个老妈妈跑到我面前，拿着一张 Harvard 医学院的毕业文凭。哦，我想每一个妈妈都很喜欢有一张哈。可是她哭着来找我的，她说养了儿子半生哈，做工作的累死，都为了他去读最好的医学院 Harvard。结果他毕业了，把这张文凭拿回来，他说妈，这是你要的，听清楚啊，不是他要的，他妈这是你要的，从小就跟我讲哈佛医学院毕业，哈佛医学院，一直逼着我一定要 straight A， 一定要 Ivy League， 现在我拿到了，他说我现在给你，然后掉头就走掉，跟一个美国女孩子结婚，去了 New Orleans， 在街头画画谋生，因为 art 是他的喜好，他喜欢画画，他不喜欢做医生。那这个故事我希望你们都想一想，里面有很多哲理在里面。现在我们做父母亲的常常要儿子替我们读书，对不对？自己读不来了，儿子替我读， OK。所以现在每个孩子都弹钢琴的，我告诉你，有些孩子根本都没有音乐细胞嘛，弹出来有个音没有个韵在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假如我是贝多芬，真的起来打他两巴掌，把我的音乐弹得这个样。我跟你讲啊，父母亲跟孩子，我只有你在教科书怎么教你，今天我看 TV 竟然也有一个所谓专家教你怎么要搞那个儿女跟的关系。我跟你讲啊，圣经里面箴言书你去看，我就是 follow 箴言书，现在教出一个女儿很爱主，又是顶尖的学生，毫不费力，因为神说你要按着他的恩赐去教的嘛。所以你看我为什么跟那个老师说，你不要再说我的儿子聪明，聪明是天生的，可是有没有人情味最重要，有没有 feeling， 有没有爱，有没有关心。我告诉你，神做人是叫我们人与人中间彼此 enjoy， 就是说彼此去彼此相爱，能够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可是今天人犯罪犯到人与人中间，是我可以不可以在你身上拿到什么东西，很可怕。所以当时我跟那个老师讲这句话，这个老师倒是蛮有感慨。我说你不要说他聪明了，也不要你再教他也没有用了。然后他连我是他妈妈都不知道的话，这个是像人而不是人了。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你要什么？找你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比什么都重要。可是有谁能够帮你的家庭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庭？然后你打我打，两个大家权力斗争，争钱，你有钱更惨哦，几个儿女等着你死。所以你看，这种只有神才能够把你的家庭变成好像在天堂一样的美。当时我真的看到，我觉得因为这个儿子改变了我很多人生观，改变了我很多价值观。所以我跟那个老师说，你只要教了他知道我是他的妈妈，我什么都给你，大家一块学。最后那一个就是晚上那个了哈，晚上那个也很可怕，你搞了半天他不看你一眼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说，一个晚上不看你一眼，就连那个机会教他讲 mom 都不行，我还要对着镜子讲 mom 的。你看 mom 哪里需要对着镜子讲的，你说，因为我要教他嘛，就是那么 serious， 所以要对着镜子看看自己发音对不对，那个嘴，那个嘴型他叫从多远的，好像唱歌一样。你所以一看我，就说 Jerry say Mom。 有的时候他嘴巴动一动，你就很开心，以为来了来了来了，哎，动一动又看别的地方去了。有的时候他的眼睛对着你，可以眼球往这边看，也是没用。所以常常晚上啊，到十一点，他眼泪流的热更痛苦。那到底是不是我讲了什么东什么话气伤了他？你也不知道，这个是心理学也不懂，大家都不懂的问题。所以我说你不讲就不讲，不喊就不喊了，不要哭，要不然妈妈更伤心。所以到十点半就收工了。收工的时候是灰心失望的，可是我有一个习惯，我一定跟我先生拉着手做一个祷告。他跟儿子去睡觉，我就回医院拿 data。所以我是半夜做工的，哪里有机会睡觉？所以今天我能够培养到我不需要睡很久，所以我时间很多，很健用哈。啊，可是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祷告，神常常都问你会这么灰心。有时候我说我明天不干了，明天不干了，回去做事了，不干了。可是神会问我，你信了我以后有没有骗过你？没有哎，你怎么能说他骗我？一步一步来嘛，他说他有他的时间嘛。所以我说你没有骗，他说没有骗，那我那为什么要灰心啊？ Tomorrow is a new day， 他说明天是新的一天，再来。神是这样鼓励我。还有他说我是为你洗在洗衣架的，你现在流血都没有流血，对不对？还给你有薪水拿，啊，你这样都灰心了。真的，我觉得神每一样挤出来的时候，叫我觉得很惭愧，我觉得我真的不配。所以乖乖的第二天又来，就是这样一天过一天。现在想起来怎么走过的，假如不是神拖住我，真的走不过哎。可是他还没喊妈妈，现在五岁多快十岁还没喊，我说糟糕，连那个妈妈都不能讲，那别的更不用讲了，对不对？那到底我 give up 我的职业，我不做我的职业，急的吗？常常会这样。所以现在 Mother's Day 啊，母亲节啊，你知道做母亲的讲员没有几个，中国人真的。所以我一定早就 book 掉了，两三年的母亲节都已经给人家拿啊。很多时候都叫你讲，世界最伟大的爱是母爱，我不讲的。我说这个题目你请别人讲，我这个不配讲，因为我自己知道，虽然人家已经说我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啊，为了儿子不做这个不做那个那，可是我常常在反复，我常常想要背逆，我常常想要不干。谁知道我现在告诉你，我曾经多少次说背逆，说神啊，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虐待我好不好。常常想要顶撞神，可是最后还是神鼓励我走回到原位。所以我说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神的爱，这个是不一样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你看我们做母亲有的时候还在养儿防老，听过没有？老师说今天你真的说养儿防老啊，我不知道 You get it? 我、oh, 你会希望只有神是可靠的。假如活到今天68岁，跟你讲这句话，我有我充分的理由，我有我足够的证明，请你们相信我。我为什么要骗你？你信耶稣对我有什么好处？可是对你有极大的好处，因为我经历到了。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在这种情况，哇，希望三个东西都三个办法都没有好结果，心里很难过。所以一直常常孤注的祷告，可是终于神的时间到了。快十岁，有一天我教堂带他去那个心理医生哈，啊，我已经习惯了在外面看书，看他们跑来跑去。突然间，那个医生跑到发疯一样跑到我面前来哦，哎 ，Jeffy 不在后面，你又怕？我说 Where's Jeffy？ 哎，儿媳妇在嘛？这个是有病的，你知道吗？怎么医生会自己跑出来？他说在里面生气了。哇哦 ，something new！ 你知道我儿子从来不生气的，怎么会生气那么棒啊？哈！连生气都是一个奇迹啊。你的儿子很会生气啊，赖地嘛哈，你不给他他就赖地了。我这个不会的，从来没有表情啊。他说他在生气，我说你怎么那么棒弄得他生气啊？他说哦，他说我把那些高分数的字母啊都排在一块，就告诉他，哎，我赢你了，这个不是字啊，是乱丢的哈。他把高分数的全部挤在一块，说我赢你了。那我儿子一看， 人家被寄钱的嘛，你怎么劝他？他气得要死，又不会讲，那结果就拿本寄点出来挤啊挤啊。那我的那个医生说，我知道这个字不是在寄点的，寄点没有。他说因为美国人最会做心事，对不对？所以什么 hometown 我都是他们做出来的，我是 cereal 以前都没有的，那个 Oxford 寄点美国人做出来。他说这个是新的字，今天在报纸有。他以为我儿子不看报纸，我儿子不光看报纸啊，哇，全部拿进去的嘛，好像照相机跑这样子。所以他知道没有啊，尤其是 sports section 啊，姚明拿多少分，每天都可以告诉你背出来的。哎，他以为他不看了，所以骗，以为骗了他。他可是我儿子很知道没有，气到了，这是气，气到一个地步，忍受不住，把那个报纸卷成一团，跑到那个医生的面前，挤着他的鼻子说 no。他说他开金口嘞，say no， 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讲？那明天开始不用来了。我跟你讲，人很奇怪的，不管你读书不读书，一样是怪物。你叫你给145块，心有不甘，对不对？啊，现在说不用来了，没有节目哎。已经每个礼拜去嘛，都惯了嘛，去了4年，突然间不去，那我说去哪里呀？啊，他说你就去找一个学校嘛，找那些同年纪的小学生啊，去吉他讲话嘛，不用再来了。我真的心里面若有所需，你说怪不怪？就是这样子，人都是很怪的，我告诉你。结果回家路上，不去了，以后不去了，那怎么办？啊，可是想想他讲的 no 哦，那我的那个 scientific 那个头脑又来了 ，no 比 mom 难的。你自己回家叫着镜子讲一讲 ，mom 很自然 ，no 被你插进去了对吧 ？no， 要多几条神经哎，要多几条肌肉哎，啊，那个细胞啊才能讲 no 啊。那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 ，no 你都给他了，为什么不给我妈妈？哎，你求的对他，你可以跟神吵的，就好像小孩嘛，赖地哦。我那天一面开车一面打开眼睛祷告，我说神啊，弄你都给了他了，我这个妈妈好苦，等了10年你还不给我。嘿，奇妙啊，他在我心里讲一句话，他会今天晚上喊你妈，还会喊爸爸。哇，我告诉你，读过一句经文没有？多过你所想所求，原来是真的。所以你看我这一辈子啊，每一句圣经的话，尤其是罗马书12章，从头到尾都经历过了。所以现在的弟兄姐妹，你们读圣经不是背圣经，也不是光是解圣经，而是要活出那个圣经出来，你要经历到神。所以今天你叫我不信怎么可以？今天我为什么那么远飞到这里来跟你们讲耶稣？为什么？因为我得到的是最好的。然后你不要宽恕我，我说你笨，那么好的东西你不要，世界上的东西不可靠，你偏偏要去赚 ，why？ 难道我那么老还要骗你吗？喂，我是真心的。其实中国人50年来多灾多难，你看我们受的苦是多少？今天我拿到最好，你来到这里没有找最好的。就是去找那些一下子就转眼成空的，那你叫我伤心不伤心？所以今天我把我家里的事情告诉你，只不过是说这个是最好的东西，也不要你付钱，神就是爱你，只要你说我愿意相信就有了。所以那天我祷告以后，他说今天不但是叫你，还要喊爸爸。我很相信他每一句话都有定准。所以我回家，你就要第一件事自己先洗澡。你一定笑我，或者先洗澡。中国人总是有点迷信嘛，大事张建要斋戒沐浴，这个是迷信的。可是我还是说，对呀，那么大的事情来，真的要洗干净才来迎接，对不对？所以我首先洗个澡，然后把儿子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还把那个小桌子叫他喊妈妈，那个桌子也开得干干净净。先生一回来，给我去洗澡。他看了我很奇怪，他说你没有，从来没管我什么时候洗澡，为什么今天晚上现在马上要洗澡？我说儿子会喊你爸耶。 他是谁告诉你的？我说神了。哎呀，那么迷信。我说你不能说我迷信，你跟我一块祷告了四年了，我们习惯了，每一天虽然他迷还迷信，他为了儿子他愿意祷告。我说神什么时候骗过你跟骗过我？哎，他想想也对哦，乖乖的也去洗澡，洗完澡才吃饭，吃完饭三个都是干干净净的，去开工了啊，八点嘛。那结果那天晚上因为神说他要喊呢，我都忘了，嗯，在他的眼一直对着儿子说，你今天晚上要喊我妈妈。聊了半天没表情，那我说不对，还是要叫人来的哈。到十点钟都不看我一眼，我告诉你真的很灰心哎，那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哈？哎，我想神一定是真的，所以那个时候信心还不错。再来，搞到十点半才再看第二眼，我说这个应该是了吧？平常十点半收工了嘛，眼泪又来了。然后说神的拖住他的眼泪哦。一下子眼光又转到别的地方去，那就失望了。我说神啊，我不收工了，今天晚上。我这样讲，我先生累死了。看看我不收工啊，不收工。我说神讲过的话从来没有落空的，所以今天晚上也许神再考一考我的耐性哈、啊。哇，一直到十点四十五分再看一眼，我说这是应该是了吧？还不是。那我的信心开始动摇，你看看一个人受神的恩典那么大，有的时候还是软弱的。我跟你讲，这好的好在神从来不说你那么软弱，算了，不要你了，没有，你认错还是可以回来。哎，我那个到十点四十五分，我说神啊，到底是你讲错还是我听错啊？我居然讲那么一句话，所以马上我自己知道我自己错。我说神啊，你不会讲错，你讲话有定准的。可是我也没有听错啊，我很记得我那个时候非常精神，非常alert的。我说我明明听到你这样讲的，神就说你继续吧，哼，那就继续吧。我告诉你，哇，其实那个时候的心境很难描写，因为我是读医的，不是读文学的。哇，就是那种就是十五个吊桶啊，七长八落，到底真的嘛哈？神是应该相信的。还没极限，神是应该相信的，现在还没有。一级快到十一点，你知道平常我儿子的眼光是没有表情的，人家描写什么木美人啊，我都用这个木美人来描写我的儿子，那个眼光是木木的，漂亮木的，没有 feeling。 我告诉你，这样的美人要不要也算了，对不对？你跟他讲半天没有表情，他每一次看我都是这样没有表情。有的时候我看他的眼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两个无底深洞，就我觉得起鸡皮疙瘩，我会发抖，心里一凉这样。所以到快要十一点，他突然间看我哈，突然间的一看我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哎，这个眼光不一样，好像有光在里面。 There's light in his eye。 我刚刚想要说我想要告诉我先生是眼光不同，还没有讲出来啊，他突然大声喊我一声 Mom。 我告诉你，每一次我讲到这里，我禁不住我的眼泪，虽然你不记得讲了一千多遍了，可是那个眼光是那么特别，我觉得只有神才能够改变他的眼光，那种是有光的发亮的，就好像你们回家下班，你的小儿子跑出来啊，爸爸这样抱着你，那种眼光是有光的，有生命的，有神的恩典在里面，有爱在里面。我当时他就是这样的眼光，就大声喊了我一声。当时他喊了以后，我一直流眼泪，不是我要哭，我记得很清楚，圣灵在我心里动工。他问我，你什么东西都要，只要我把全世界的东西都给你，把这一句 Mom 拿回来，你 Are you willing？ 你要不要？我那个时候不用细想了，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神把我的价值观调过来，重审，到底什么最有价值？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孩子的生命是最有价值。所有什么诺贝尔奖金，那么什么钱了，一大堆名啊利的，对我来讲已经没有意思了。为什么？你看，在我最绝境的时候，神答应我他会医治我的孩子。今天第一句嘛，我知道是神开始医治我儿子的一个新的开始。那我还要什么？我还要什么？我说神啊，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我现在才知道这种圣经说什么都不要，神啊，你是我最爱的， 只有你是我需要的。我告诉你，你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这条诗歌怎么写出来。只有神可以帮助我，我告诉你，我但愿，我不希望你们能够会有一天遇到难处，难得好像我这样的难处，才知道耶稣是真的。今天我把我的事情告诉你，就是那么又真又活的主耶稣，是你需要的救主，你为什么不相信他？但后来他真的喊了爸爸，那你叫我的先生怎么还能够拒绝？他那天晚上跪下来接受主耶稣，在受洗那天怎么讲？今天他没有来，我代表他向你们讲，他说：“亲爱的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也不信，我太太更不信。”为什么我们今天那么信？在我们最难处的时候，他的那个第一个应许就是那么正，他说你只要回到他身边，他就给你得安息。今天他医治了我的孩子，他说我从来没有，那么多年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的儿子会喊我爸爸。还有谁可以给我盼望？他说假如生命是神给的，我们的生命又在他的掌管里面，那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应该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回到他的怀抱，说我愿意相信，成为他的儿女，不是理所当然吗？因为他是掌管你生命的神，他会带你走一条又美又光明的道路，你愿不愿意相信他？请我们大家低头祷告。在我们低头的时候，我想生命是每个人要向自己的生命负责。我再讲一次，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要负责。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看旁边，你积极思想一下，今天我跟你讲的是我生命的经历，一个又真又活的事实。很多人都很羡慕我有机会读那么多书，赚那么多钱，可是原来这些都不是生命里面最重要。只要你活得美，有依靠，有一个全能的神成为你的依靠，你什么都不用怕。在我最难的时候，神带我走过死荫的幽谷，走到今天真的知道，很清楚的知道，从心里发出来的声音说只有神，这个世界再没有别的能够帮助你。今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难处，就算没有难处，你能保证将来没有难处吗？可是我们的神不偏待人，不管你以前怎么顶撞他，不管你怎么样强硬，只要你回心转意，说我愿意相信你，主啊，我愿意回到你的身边，就这样，他的爱就临到你身上，三个应许都给你，你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你决定，你相信他。假如有这样的朋友，请你在座位轻轻的把手举起来，轻轻的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勇敢一点，感谢主，这里有姐妹，还有没有？勇敢点，感谢主，那边有，感谢主，这里也有，后面也有，还有没有？勇敢一点，尤其是弟兄，你是一家之主啊，感谢主，这个弟兄啊，我可以叫你弟兄，因为你愿意信耶稣，你是一家之主。我告诉你，当神把你改变，你整个家庭的气氛就不一样，整个家庭从好像悲哀，从好像地狱一样每天吵架，而变成很甜美的一个家。尤其是做先生的，你是一个 key person， 你愿不愿意勇敢一点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求他改变你的生命，越活越美。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愿意相信耶稣的，请你在座位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勇敢一点，因为你是需要他的，你是需要他的。有谁没有劳苦愁烦？有谁没有难处？可是这些难处在你可能不能撑，可是在神是无所不能。你愿不愿意？愿意，勇敢一点。你不是要做什么，不要付钱，也不是入会，也不是入党啊，只是心里相信他。你愿意做个表示说你愿意相信，举起你的手来，你这样就拿到。感谢主，又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勇敢一点，
还有没有？勇敢一点，我再问一次，因为我不是常常来这里，我是多么希望你今天听了以后，这个又真又活的神愿意成为你的依靠，你要不要他成为你的依靠？你愿意的话，请你在座位轻轻的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
有，
又多了一个。好，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我明天还有，明天一定要来听哦。刚才举手的勇敢一点，现在是21世纪，你怕什么？在座位刚才举过手的，在座位站起来，我很有记性的，不要我点名哦。那在座位站起来，你刚才举手的，请你都站啊，鼓掌。那刚哎，不要坐下来，不要坐下来，还站起来。那刚才不敢举手的，现在人家都站起来了，你就趁机会站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站起来，现在站起来，有没有？啊，有啊。那我把他们交给伊丽松，请你们为他们做祷告。站起来，不要走，哎，跑到前面来更好啊。来来来来来，哎呀，到前面来好不好？因为他有很东西，哎呀，有些东西给你的。
请你们几位坐在第一排，好吧？陪你们来的人可以陪你们。
好，我想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晚上能够来，不管你是不是已经举手了，刚才我还看到有人举手，不好意思出来哈。其实我们欢迎你们到那边去，如果你们时间许可的话，留下来，我们底下有预备一点简单的茶点，我们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跟基督徒有些的分享，我们也愿意回答你们的问题，或是继续跟你们做见证啊。那么明天早晨在那个 Dianza College。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我想我们招待后面可能有地图，就是明天早晨11点钟整，我们还是会有一堂，还是请叶医师继续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他刚才已经做了很多宣传预告了哈，那所以欢迎你们明天早晨都能够来。那完了以后，我们接着有预备简单的午餐在那里，大家一起可以享用。那么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明天早晨9点半还是有成人主日学，然后我们的波饼聚会提前到10点半举行哈，然后11点整我们开始福音的聚会。我们还是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继续邀请我们的朋友来。那在座福音朋友，如果你今天听了里面有感动，我们也欢迎你明天能够继续的来听啊，因为信耶稣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件事情。好，我几乎给你们保证，所有信耶稣的人几乎都是觉得信耶稣信得太晚了，从来没有人后悔说我信主信得太早了哈。所以这个在我们人生的里面 priority 来说是太重要了，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我现在太忙没有空谈这个，因为你把它当作可有可无。可是如果你真的能够像我们一样认识了这位神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你就决定不会这么说了，你就会后悔你信得太晚了哈。所以我们盼望你们能够在人生里面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上不要轻忽它。好了，我们的聚会今天晚上就停在这，我们底下有一杯简单的茶水，如果你们可以留下来，我们非常欢迎。那也请弟兄姊妹不急着走，那个帮忙认识认识这些福音朋友，也陪他们谈一谈哈。好，那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那需要明天早上那个 Dianza College 地图的朋友们，请后面的招待会发地图给你们。好，我们就停在这。